有一句话，这个拜年拜到年初八哈，所以今天在讲新年大概还可以，今天是八号啊。让我们先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常常在一个新年的开始的时候，也要给我们新的启示，也要给我们新的恩典。求主你今天早上就与我们众人同在，借着你自己话语中的启示，让我们再一次领到，知道我们什么样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过的新年。也求主你把这样子的意识不单单向我们来阐明，更恳求你给我们有这个意志，愿意来遵行你的话。求主你施恩给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软弱，但是我们知道在你的里面，你的圣灵的能力是常覆庇我们。就求主你今天啊，就与我们同在，你的灵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来自由的运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自己的手中，愿主你来祝福。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趁着上个礼拜陈牧师没有讲新年，所以我今天赶快来讲一下新年哈。其实我们中国人过新年都是蛮乐的。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当然不是这个阳历年，大概是在阴历年的时候哈。我们过年里面最强调一件事情是什么？什么东西都要新的嘛，对不对？啊，穿新衣、戴新帽等等，这个等等的哈，都是要新。其实我们为什么这么盼望新呢？显然对旧怎么样，有点不大喜欢啊。所以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这个愿望，想要有个新的开始，有新的。可是我们世上的人能够给我们的新的东西实在是很有限，而且很短暂啊。我常想起来，这个世上给我们的新的事情呢，也短暂到一个可怕的地步。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去买过新车子的人。我相信你们中间一定有。当你把车子开出 dealership 的时候，就是旧车了，对不对？ It's a used car, no more, no more new car, 对不对？只要你一开出这个 dealership, 你就是旧车。所以人给我们的心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啊。但是只有在主里面，他告诉我们在主里面可以一天心思一天。换句话说，假如我们真正的坐在主里面，我们这个心是怎么样？经常是新的。啊，所以你不管你是1990年的这个车子，在主的，假如你在主的里面，你还是新车啊。所以很感谢神，今天让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提到新年这件事情啊，也非常的特别哈。在旧约里面，其实讲到正月还是正月，我这个国语不太好。正月是吧，就是第一个月啊，正月初一导致很多地方提到，因为有好些事情发生都在正月初一。但是唯有一处的经文，就是说等着我们要一起来念的，稍微长一点啊，唯一处念的就是在出埃及记12章里面的第二节。他这个新年很特别，正月初一本来不是正月初一的，他是从7月就从那一天开始起改成正月初一。换句话说，神好像在他的历史的当中，或者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他要开始一个新的年啊，要重新来一个崭新的一个年啊。那所以在这个改变的里面呢，当时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啊，意义非常的深重。因为啊，等我们念的时候就知道，当定了新的这个1月1号正月一号之后，他马上记载的就是逾越节。马上记载的就是逾越节。换句话说，在以色列人的民中，他以前一直在犹太人在埃及人中间怎么样做奴隶的啊，就是在出了埃及之后，借着逾越节耶和华施行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奇事之后，他们才从埃及地离开。所以他们本来为奴的变成被释放的，本来活在这个埃及人的控制底下，现在他们要变成神的子民啊，所以对他们是很大的改变。所以难怪在据我有限的知识里面我只找到这一处讲到把年月日改了，改成这一天要改成1月1号啊，所以有个新的开始。那同样的，逾越节对犹太人是在历史上有它的意义啊。其实啊，在旧约里面很多都是预表将来主耶稣要来的事情，所以今天对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也有个新的年。这个新的年就是好像旧约的逾越节一样，我们今天有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新的生命，是变成一个全新的人啊，全新的人。所以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可以一天新思一天啊，所以我们每天怎么样都在过新年。啊，每天都是过新年。好， 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马上就要念了哈。这段经文里面到底什么东西是新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稍微小心一点。这段经文稍微有点长，我就为了节省我的体力呢，拜托你们来念。好，拜托你们来念。可不可以请你们翻到出埃及记十二章？啊，从第一节念到二十八节。稍微有点长，盼望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要变成一个新的年。好，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一节，请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和他邻居去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供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会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土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定的月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的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头从你们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七日为止，凡是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是有酵的物，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于是摩西把月节的羊羔宰了，把沾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以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们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地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这列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几例。你们的儿女们问说：请这里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救了我们的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这样行。好，那这个是一个蛮详细的记载的第一次啊逾越节的这个经文哈。那其实这个原来的这逾越节这个字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换句话说，在整个逾越节里面的中心是什么？逾越节的羔羊啊，逾越节的羔羊，就是因为吃了逾越节的羔羊，然后把他的血涂抹在吃羔羊家中的这个门楣和门框上啊，以至于呢，他们可以脱离耶和华来击杀投生的这件事情。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我们可以看见，实际上就透过这个逾越节，或者透过借着逾越节羔羊啊，就让以色列民从埃及地能够得到释放出来。所以呢，整个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释放的开始，是一个从为奴被奴役啊这个情况里面被拯救出来啊，被释放出来。所以他们脱离了埃及的控制，能够得了拯救，而且能够得到释放。所以他设立这个呢，这一件事情，以至于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变成新的一年啊，变成新的一年。那这逾越节的羔羊啊，在这个记载里，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见，他是要他的以色列的百姓。你看着刚刚我们念的这段经文里面，你要教导你的孩子们要记得的。这犹太人有一件好处，我觉得中国人其实可以学的哈，就是他把所有他们的信仰一定老老实实的来教导他的百姓，而且教他们的百姓要教导他们的儿女。我这里稍微岔开来讲一下哈，我知道我们中国人很注意教育，就好像犹太人很注意教育一样，你要去找好的学区呢，犹太人住的地方学区一定不会坏的啊。但是呢，中国人学了一半。啊，那犹太人他要把他们对于耶和华神的信仰，他一定要老老实实的交给我们下一代。啊，我现在把这个题目抛给你们，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把我们的信仰交给我们的下一代？啊，所以你看，我们刚刚念的这段经文里面，他说你要教导你的儿女们，我们为什么要守这个逾越节，然后把原因告诉他们，叫他们世世代代要遵守。所以以至于犹太人他2000多年被赶散在各处，他们对耶和华的信仰或者对耶和华的承认是他们的神这件事情，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啊，永远不会忘记。那在这里呢，是讲到因着逾越节羔羊流了血啊，涂在门楣上，所以他们怎么样保了命啊，而且呢要叫他们离开埃及之后要归给耶和华神，以前是在埃及地为奴的，现在呢却要归给耶和华，属于他自己，不但属于他自己，成为他的子民啊，成为他的子民。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就很清楚了，旧约在出埃及的时候，它是当时的一个历史的记载，也是要遥远的预表将来要来的那位耶稣啊，将来要来的耶稣，那才是逾越节羔羊真正要指的。那这不是随便在这讲的，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讲出来。在哥林多前书5章7节里面啊，保罗就很清楚讲，他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下面加了两个字，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在新约里面很明白的说，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逾越节的羔羊指谁呢？就是指的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要为百姓献上生命，就好像逾越节他们要宰杀的羔羊一样。所以他里面说，这一岁的羔羊一定怎么样，没有残疾啊，没有残疾。不但如此，连主耶稣自己都讲得很清楚啊，都讲得很清楚。在路加福音4章18节里面，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了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或者虚心的人啊，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他主耶稣是 quote 啊，去用了以赛亚书61章1节里面的经文啊。所以换句话说，不单单指被杀的羔羊是做了这件事情，实际上这被杀羔羊来带进来的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刚刚在我们念的在路加福音4章18节里面带出来的信息， 这个羔羊不是单单宰了以后吃就没事了，他带进来是什么？他就说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他说我来传好消息给那些虚心愿意接受的人，叫他们怎么样受压制的得自由，受压制的得自由，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被看见。那这就是这一个逾越节带来的信息啊，逾越节带来的信息。所以在神所立的这个新年里面，他带来什么好的消息呢？啊，不是恭喜发财啊，不是恭喜发财，带来的好些消息是什么？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被压制的得自由，这是他带来的好消息。但也许今天我们说我们活在自由的世界里面，哪有人做奴隶的啊？哪有被压制的啊？你切不要啊这么快下定论，我可以跟你慢慢谈起来啊，到底我们中间有没有被掳的，有没有被压制的，有没有瞎眼的啊？不是说你 physically blind 哈、啊，不是说真的看不见哈、啊。被掳的释放，什么叫被瞎子？假如你不清楚的话，给你，我是一个 simple minded person， 所以我是常常都是很简单的原则哈。什么叫被压制？什么叫被瑕疵呢？就有的东西你非做不可，你心里不想做，你还是非去做不可的，这就是被瑕疵啊，这就被瑕疵。所以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有时候真的好像是在被瑕疵的当中，就好像是被掳的一样。你不由得你的。好，从我们的生活习惯上来讲啊，我是个急性子的人，所以我很知道什么叫做急躁啊，什么叫急躁。那师母最清楚这一点啊，搞不好呢就会急啊，急没有问题，千万不要后面加那个躁字啊。我们性急没有关系，但是不能怎么样烦躁，这种习惯，你啊，常常挟制了我们。我们心里也知道不好，我自己就很恨恶我的一急起来又急躁，我自己很恨恶，这就是被挟制。啊，他说被掳要怎么样？要得释放。就换句话说，我们靠着神给我们恩典，我们可以从这些里面释放出来。或者我们有些坏习惯。今天早上特别这个中文字写不在上瘾啊，我们这个你知道什么上瘾对不对哈？上瘾那个繁体字我就很有意思，外面是个病字，里面是个隐藏的隐啊，你就想想这是蛮有意思的。换句话说，那些事情呢实际上是病，但是呢表面上好像看不出来啊，表面上看不出来，有没有上瘾的事啊？啊，我知道你们中间都蛮乖的啊，你们中间大概没有上毒瘾的。赌钱的哈，啊，你知道这个中国人是很多人是犯在这个毛病上，啊，哪里有赌场的话，你去找大概百分之，我不敢讲百分之多少哈，你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人面孔。你知道赌的人他可以完全是不能控制自己的，他非去赌不可的，啊，甚至赌的倾家荡产他还去赌，啊，这就是上瘾控制，被挟制，他不能 get out。哎，你们有没有整天离不开上网的？笑的人就比较多一点哈，啊。上网都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你觉得我非上网不可的话，你要小心一点。这就是已经被他挟制了。你非看某种电影的话，那也是被挟制。看连续剧没有什么不好，但你非看不可的话，这就被挟制。你明白我讲的话吗？我们人很容易。就被瑕疵，但是不自知，就好像那瘾呢，是个病，但是呢隐藏的，看不见的，好像自己没有一样，这就是我们的被瑕疵，在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还有呢，从我们的成长的环境里面，常常也带了一些事情，我们连想都不会去想。那中国人呢，自己讲中国人坏，大概还没有关系，你知道中国人很喜欢贪小便宜的。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去在菜场去买菜，啊，称完菜以后一定去抓两根葱，啊，这中国人很习惯的，对不对？那为了 省一块钱，他情愿开车到很远的地方去买东西来，结果他油钱是超过一块，忍不住怎么样，非去不可。这就是被瑕疵。中国人还有一个习惯，不拿白不拿，对不对？听过啊？这习惯，这习惯，你连想都不要想啊，就会去做的。那我们也很喜欢攀比呀、啊，对不对？我前日在中国，觉得听了把我吓一跳。据说在中国很多地方，这个结婚的这个男方是要出房子，女方是要出车子。我们就知道有个人他家里出不起车子，所以迟迟不结婚。什么原因？从社会环境来的，被瑕疵。男的你非要车子不可，我知道很多他是其实供养一个车子要他老命的。我们是不是被瑕疵呢？是不是被掳的人一样呢？昨天出去开车回来，发现突然间在highway上突然间慢下来了。原来再回头一看，旁边有一部警车，所以大伙都慢下来了。开车不守规矩，也是从我们的生活习惯来的，生活习惯来的。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心灵里面也是被瑕疵，我们的心灵里面被瑕疵。我记得几年以前我在英国的时候，在学生中间工作，那正好有一个机会呢，当地负责的一个弟兄带我到一个英国的这个监狱里面去向一个香港的杀人犯传福音。那这个香港的杀人犯他以前是在开餐馆的啊，那他因为一时的愤怒就把他的同伙呢用菜刀杀死了，所以就被关在监狱里面十年，关到监狱十年。那在监狱里面，他英国监狱还不错，他常有人来传福音来讲这个啊，他知识上 perfect， 他这个考这个圣经知识都100分的啊。但是我们就是说，你都上过这课，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呢？所以他还一直迟疑啊，一直不肯啊。所以你单单知识上认识耶稣还没有用的哈啊，他一直不肯。那后来在跟他谈天的中间，他因为去的时候呢，因为他已经关了十年了，然后呢英国那个监狱里面要把他假释放出来，但是跟他交谈的当中，他一直提起他以前的朋友的名字，一直提起那朋友的名字。我后来圣灵感动我，就跟他讲，即使今天英国政府把你放出去，不在监牢里面，你自己还活在你自己心里的监牢里面，因为你的良心一直在责备你，对你以前杀了你的朋友你不能释怀，这是被捆绑，这是被捆绑。后来我就用这个希伯来书第9:14告诉他，他说我们的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吗？所以耶稣来，他不单单赦免我们罪，他可以来除去我们心灵里面的良心的责备啊！他听了之后恍然大悟，他说我要接受，有这样的耶稣我要接受。因为他知道外面的监牢虽然关了他，他其实里面心里那个监牢比外面的监牢还要牢固。我们常常会心里会记恨，常常不能从这个不能饶恕或者记恨中间出来，其实我们就活在被掳的境况底下。主耶稣来要把我们这些被掳的能够释放出来，这就是新年啊，它是新的开始，它能够释放我们，把被掳的得到释放。不但如此，他说让瞎眼的能够看见啊，你说你简直睁着眼睛说谎话，这个我们中间没有个瞎眼的哈。其实啊，在哥林多后书4:4里面讲，他说我们世人呢常常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啊。我们 physical eye， 我们这个天生的眼睛当然没有瞎掉，但是我们里面心里面的心眼怎么样？瞎的，心眼瞎了。心眼的瞎的有好多这个后果，其中之一就是让我们的价值观错乱， 蒙蔽了我们正确的价值观。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讲得很好，他说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人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中所生的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意义来说呢，我是无可指责。哇，这一连串列下来，这个保罗是个圣人呐、啊！啊，以当时的条件来看，他是当事人所羡慕、所看为宝贵的东西，就是他的出身，纯粹的犹太人，而且是犹太人中间的法利赛人。不但是犹太人法利里的法利赛人，又是法利赛人这个加玛列的门下、啊、他又是罗马公民，所以换句话说，他有很多很多的条件，当事人羡慕，觉得很了不得，觉得很有价值的。但是呢，他在腓立比书下面接着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耶稣基督把它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换句话说，世人都以为了不得的东西，整天要去抢的啊！你记得，这个保罗去受审的时候，那个百夫长还说：“哎，我花了好多钱，我才拿到这个罗马公民，你怎么搞？剩下的就是罗马公民的。”世人觉得很羡慕，很了不得的东西，但是。保罗他因为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他发现这些东西对他怎么样不再重要，这就是价值观的改变。世上的神常常弄瞎了我们的眼睛，换句话说，事情什么东西重要，什么东西不重要，我们已经错乱了。多少时候我们会不会为我们的出身啊，引为自豪。中国人其实很，虽然是从中国来的时候，我们要这个不知道应该怎么讲哈，这个因为我家里成分不好，这个我的兄弟姐妹，师母家的兄弟姐妹都是黑五类的啊，这个出身很重要的，这是我们看得很重要的事情啊，对不对？然后中国人对学问也看得很重要，常常这个学问跟学位都看得很重要的，对不对？问题就是说。这个重要是从谁的眼光来看的、啊、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重不重要、啊、你很少人，我常常讲的好玩的，这个我们去介绍自己的时候，很少人说我是信耶稣的，常常说我是某某公司的董事长，我是某某公司的总裁。假如你不是的话，你转弯抹角要搞一个头衔觉得还不错，对不对？这你知道我们活在一个世界里面，不自觉的就被蒙蔽的，不自觉的就被蒙蔽的，这就是世界的神把我们的心眼弄瞎了，我们的价值完全不一样了，价值完全不一样了，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次要。我刚刚讲了，不是说神让你做了董事长，你说啊不行不行，因为我基督徒，所以我不要做董事长，不是这个意思，乃是你看你这董事长的位置有多重要。这才是我们要注意的价值观。你可以做总统，你可以做一个很谦卑的总统，你可以做一个工程师，做个很谦卑的工程师，你的价值观要搞清楚。不但如此，因着世界的神把我们眼睛戳瞎了以后，我们人生基本上没有方向的，基本上没有方向的。我相信你们都看过这种这个福音单张，忙忙忙啊，这中文是有这个好处，同样的音有好几个不同的字，哈哈啊，第一个是忙碌的忙，第二个字是瞎眼的那个忙，第三个字是茫茫然的那个忙，啊，音都是一样，都是忙。你知道世界的神最聪明的办法，就把你搞得昏头转向的，忙个不可开交。啊，这个杀手锏最厉害的，因为人一忙了以后，他有没有时间去思想？没有时间去思想，啊，就整天就忙，就为了忙而忙，啊，以至于跟着来的就第二个忙，瞎了眼，所以看不见，啊，看不见什么重要，什么东西不重要。当你瞎了眼看不见的时候，当然你没有方向，茫茫然。 等到你真的要休息下来的时候，你都不知道 What I'm doing， 我这一生到底干了什么。昨天下午去参加圣保罗牧师的追思礼拜啊，在这个 Berkeley， 那黄子佳牧师是来 deliver the message 啊，在这个礼拜里面给信息，他用了诗篇116篇15节啊，假如你有圣经的话，可别翻到诗篇116篇15节。诗篇116篇15节，他说什么？他在耶和华的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极为宝贵。他在整个信息里面很强调一件事情：宝贵大家都要，问题是在谁看？是神看为宝贵呢，还是你看为宝贵？哪个重要？是社会人看为宝贵重要呢，还是神看为宝贵重要？你知道，其实我们人常常做了一大堆事情啊，落到最后是白忙一场。多少人在这世上，他忙忙碌碌一辈子，他留下了什么？没有什么。所以他说，假如是神耶和华神看为你宝贵的话，那个会留到永远的。我们自己以为觉得很宝贵，甚至你的周围的 peer 觉得是很了不得的，能够维持多少？在科学界得 Nobel Prize 是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请问你能够记得多少个？啊，还没有上100年呢，前5年你大概都记不得了。但是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这才是重要。所以他要让瞎眼的能够看见，神来就是要开启我们的心中眼睛，才分清楚什么东西是重要，什么东西是次要。以至于我们每天会很努力工作，但是不会忙变成忙再变成忙，忙碌变成瞎眼，从瞎眼变成茫茫然。这才是他说瞎眼的能够看见，这是福音，这是新年的时候神要赐给我们的真正的新年。最后他说被压制的要得自由，那特别在美国人啊，大概只有去压迫人没有被压迫的哈。实际上呢，这里被压迫他们犹太人知道，因为他们在埃及为奴是做奴隶的，他们知道在做奴隶的有多么的辛苦。那我们说我们是自由人呢、这个哪有什么被迫的。其实最近我们听了很多消息，多少是我们成为工作的奴隶。工作的奴隶可以从你的老板来，也可以从你自己来。最近我们就听到有弟兄老板就跟他讲了，你either你 take a package now， 或者等这个真的要轮到你的时候，你连那个 package 都没有， you make a choice， 你自己现在做决定。忙碌了一辈子，也是湾区蛮大的一个公司，忙碌了一辈子。我们常常成为工作的奴隶，拼命的卖命，早出晚归。我在这里再三要强调，我不是叫你懒惰，我们应该去努力的工作，但是我们不是成为奴隶，不是成为奴隶。同样的，我们中间很多人是房子的奴隶，所以我讲这个要很谨慎。我们怎么成为房子奴隶呢？简单的，你买一个房子你负担不起的，你就是房子的奴隶。我在这不是跟这个 Realtor 打对台哈，因为我看的太多。我们以前在东部的时候成为房子奴隶，就是院子太大整天剪草，变成房子奴隶，连真的享受的机会都没有。容易啊，很容易就是作为奴隶啊。你要记得你被迫你非做不可的时候，你就是奴隶，你就是奴隶。所以要给我们智慧，知道适可而止，知道什么时候适可而止，这就是给我们的自由啊，给我们的自由。再者，中国人讲下面这个，你们大概很多人会点头或者不敢点头，我们做儿女的奴隶，做儿女的奴隶啊。 有人在笑啊，多少时候我们为着我们儿女做牛做马，就是要把我们儿子女儿送到 whatever， 我现在这个讲的这个学校名字就不太好哈，拼了老命的。那我在这里，我下面要讲的要非常的谨慎哈。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儿女成才，这个是不可否认，也是应该的。但是不要成为奴隶，拜托。你要把你的儿女变成十项全能，又是体育健将，又是艺术家，又是学者。老天呐，天下没有几个这样的人。啊，然后位置的缘故，父母怎么样变成奴隶，变成奴隶。你不要说犹太人在做奴隶啊，我们今天自己也把自己放在奴隶的地位。但是假如你今天听到神的福音，他要来释放我们，他可以给我们智慧，在我们该做的地方让我们做得好。你要知道，当神开路让你做的时候，你是事倍功半，事半功倍，还是事半功倍，事半功倍，谢谢你，是真的。你就可以不做奴隶，你的孩子照样好好的，你不做奴隶，你孩子住得好好的，你不再做奴隶，你可以工作得很愉快的啊。神给你开路，让你在老板面前蒙恩，神为你开路，让你在工作上能够做到你最好的。这就是福音啊，这就是新年神要给我们的。所以他要怎么样让我们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受压制的自由，受压制的自由。这就是新年神要给我们的，他答应我们要让我们得释放，得自由，得看见。那下面呢，描述了在逾越节他要做些什么事情啊，要当神已经预备好这个新年，我们要怎么样来承受，要怎么样能够承受这个新年啊。那在十二章的第八节你看的哈，他当夜你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你不会觉得很奇怪，这月节怎么讲的这么细啊？其实这些都是一个象征性的预表的啊，它其实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啊，只是用这些实际的行为或实际的事情让人很容易能够了解。那我们就来看第一个，叫他们要吃羔羊的肉，要吃羔羊的肉。当时是吃一岁的羔羊的肉啊，但实际上呢，它是指的将来在新约里面讲的主耶稣自己。这是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里讲的，当时讲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怎么可以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啊？实际上他有这个背景，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就是吃羔羊的肉，用逾越节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的啊。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五十一节到五十六节里面，他这样说哈，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啊，讲得很明白，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的肉，不喝人的血，就没有生命在里面。喝我的血，吃我的肉，这人就能够有永生，在末日呢，我要叫他复活。那听起来很血淋淋的哈，很吃不消。那基本上有这个旧约的这个逾越节的这个背景，但是从中国人来讲呢，蛮容易了解的，因为中国人对吃很有感，很有心得啊。你知道这个洋人也是讲的 ，You are what you eat 啊。特别最近讲，你去看这个 TV 这个广告里面啊，现在的人真注重吃哈，对不对？啊，我们家里也慢慢开始吃杂粮粗粮啊，你们家里是不是也这样啊？我知道很多先生吃不消这一套的啊，但是为了身体好怎么样啊，咬紧牙关吃啊。为什么？因为吃这些东西对你身体有好处嘛。换句话说，你吃这东西对你有没有影响？有嘛， 对不对？所以洋人在讲 you are what you eat。 好，这其实讲你了解这个的话啊，主耶稣说我的肉可以吃的，你就不难了解为什么我们吃的东西是被我们吃下去以后被消化，消化以后被吸收，吸收以后就是变成什么我们的一部分了，明白吗？这个道理其实我觉得在圣经上讲的道其实都很简单，不要把它看得很复杂啊，就是要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被我们吃下去了，然后呢消化了，明白了，然后呢被我们吸收了，成为我们的一部分，神的生命怎么样就在我们里面了，对不对啊？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说，你要吃我的肉，要吃羔羊肉，乃是说要把神的生命进入我们的里面，不单的进入我们的里面，要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啊，单吃没有用的，要吃了以后要消化吸收，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好，那这个道理我想我们都 很容易了解啊，这是一个圣经上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比喻，说要吃羔羊的肉，就像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你若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你跟我无分啊，你就没有我的生命在里面。所以这第一件事情，你要承受这个新年这些他要为我们预备的这些释放啊，看见的自由呢，一定要主的生命，一定要有主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不是说了完的，这个生命真正在你的里面，是被你吸收了，被你消化了，成为你的一部分的。这是圣经上讲到的生命啊。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里也讲到，他说叫人活乃是灵，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也可以借着神的话来喂养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生命。那假如有真的耶稣基督生命，它有表现的，会有表现的。比如说你吃杂粮啊，吃这个南瓜了，还有什么这个番薯了，这类对身体好的，你吃久了以后，你会发现你身体会不一样的。比你整天吃牛排的人，我敢担保，你吃下一个月来一定会不一样的，因为生命会有生命的表现的。所以，当我们真的有神的生命，我们要去想想看，我们生命有没有改变。我们在思想上有没有改变？你满脑子整天想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很好的检验啊！满脑子想什么，就是一个检验。假如有主的生命在你里面，你会想什么？好，或者在我们经常不自觉就会表现出来的一些事情，我们的习惯上有没有改变？啊，假如我整天没有事情就变得很急躁的话，对我讲是一个警讯。啊，对我讲是个警讯，神的生命不在我里面能够那么自由的活出来，啊，我就会考虑到我跟主的关系是什么，啊，所以我们人真的是要常常的检验自己的啊。国内我知道很多是学自动控制哈，这个 automation 的这种恐怖版就是其中之一啊。哎，要有 feedback 对不对？这个一定要有 feedback， 然后再调整我们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有主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从我们的生活中间来常常的检验自己，来借着这个 feedback， 中文你们翻的是吧，啊，反馈哈，啊，来看看自己我是不是活在主里面啊，我的思想是不是常常想神的事情，我的思想是不是跟神的思想一致啊，我的习惯是不是不背乎神的这个原则，我的观念上有没有改变，我对事情的看法，我对人的看法是不是有改变，我有主的生命，我对什么事情看得重，什么事情觉得无所谓，这都是我们的 feedback， 看看我们是不是有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他说你要吃羔羊的肉，要把神的生命进到你的里面来，成为你的 一部分，你活出来的就是像他的样子。我知道我们不完全，所以我刚刚才讲到常常要有这些 feedback 来看看自己我是不是活在主的里面。第二个要叫我们吃无酵饼，那酵在圣经里面你要看上下文，啊，有不同的意思，但是绝大部分假如没有特别指出来的话呢，酵常常都是指的罪，啊，我再三强调，啊， 你要从上下文来看，但是呢，大部分的时候提的教是指的我们的罪。原因很简单，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六节里面讲，他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就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这北方人大概都在家里自己做面食的啊。我记得小时候妈妈在家里做馒头也是有一个教 yeast 很小一点点啊，然后呢混到面里面，然后要叫它我们家里叫醒一醒啊，就是丢到旁边，过一段时间怎么样，整团面就是发酵了，对不对啊？所以去利用这个，他就说作为为什么那么可怕呢，就说它会影响会扩散啊。所以圣经上对于罪看得非常的严重，换句话说，你有一个新的生命，除了新年神要给你新的生命，那另外一方面呢，一定要把我们自己跟罪怎么样要隔开的，因为你留了那么一点点，它就会怎么样影响你一生。那我们知道现在最常常大家都听得都不大开心的病，像 cancer， 为什么要把它除得那么干净，就在这里。同样的，罪在我们中间要一定要非常的敏锐，留那么一点点，它就后患无穷，就等于给撒旦一个小辫子，他可以逮着那个小辫子来对我们不好。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要赐福教饼，而且下面你会看到刚刚我们念的蛮长的一段经文里面，逾越节跟除教节是怎么样连在一起的，两个分不开的，两个分不开的。所以一定要除掉啊，我们这些跟罪啊完全无关啊，完全无关。那要怎么样去检验罪呢？啊，你去听上个礼拜陈牧师讲的道，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节里面，那有一个很长的 list， 啊，常常用这个 checklist 去看看自己，去看看自己，我会不会仍然活在那个里面？那圣经里讲的很有意思，这就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你不必花心思，这个一定会看到的。所以第二件事情要赐福教饼，我们在这个新的年里面，我们一定要和罪干完全隔断，凡是神所厌恶的东西，我们都要跟他隔绝，都要跟他隔绝。最后要吃苦菜，要吃苦菜。这吃苦菜呢，基本上你可以从三方面来看。第一个，让他们想起以前犹太人在埃及里吃了多少苦。犹太人在埃及里吃了多少苦，在出埃及第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里面啊，这有很清楚的描写。他埃及人呢，严厉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或是做砖，或是做田间的各样工作，在一切的工上呢，都严厉的待他们，所以要让他们想到以前有多苦，然后呢，感激神能够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其实今天我们也要，虽然我们不在埃及，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是罪所带来的苦。其实是天下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么难受，很多这时候都是因为我们人所犯的罪所带来的苦，这罪的工价乃是死，这带来的苦。你只要看看报纸上，这世上有多少那些恶行，让我们生活在痛苦的当中。因着犯罪的缘故，疾病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受疾病的痛苦有多少？真的，疾病带给我们人多少的痛苦，带给我们周遭的人有多大的负担，这是让我们吃苦菜的时候让我们想起明白这件事情，让我们真的对于罪深痛恶绝讨厌。最后我们还会面对死亡，面对死亡，这都是罪带来的。所以这苦它让我们，让犹太人纪念到以前在埃及地的苦，让我们今天能够了解因为罪所带来的世界上的一切的痛苦，一切的痛苦。那最后呢，是正面的，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为着主的缘故
要成为圣洁的时候，我们 不怕吃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里讲到，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负我。所以基本上我们成了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之后啊，不是坐着轿子上天堂的，因为我们的旧的生命是要对付的，所以我们经常要让自己能够成为圣洁，这个不是自然而然会有的。我先要跟你讲清楚，不是信耶稣以后我就坐着翘了二郎腿我就变成圣洁的，没这回事。因为你旧有的生命，世界来的压力，这个 不会放你的，所以要立志的，要立志的。你知道洋文这个里面讲到这个门徒啊，叫 disciple， 这个字呢跟受训练啊，我知道所有这个运动员一些跳水一定受过很多很多训练的哈，蛮苦的，对不对啊？那就是那英文是叫什么？discipline， 要有纪律，要有训练，这个跟你成为门徒是分不开的啊。所以不是坐着轿子可以上天堂，就是这样啊。我们要成为圣洁是要攻克己身，所以吃苦赛也提醒我们啊。我们在主里面，你要能够有新的生命，能够让我们在我们身上能够成长发挥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刻意的要攻克己身，叫神服我，让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不做，神讨神喜悦的事情我尽量去做啊。这是他叫我们要吃苦。所以当我们真正能够跟随主，我们开始的一个新年呢，才是真正的有盼望有喜乐的一个新年。最后很有意思的，在出埃及十二章十一节，他说你们吃羔羊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啊。很有趣的啊，你们中间有谁吃饭是那样子吃的啊？他说你吃逾越节是要怎么吃呢？腰间要束带，脚上要穿鞋，手中要拿杖。换句话说 ，ready for action。换句话说，你马上可以行动的，要马上行动的。哎呀，这我看到这些真是好啊，真好！因为神真的知道我们的惰性，你知道多少人立志，然后呢，啊，我明天再立志吧。多少人讲啊？所以这里很，这个圣经真好。他说你们来守逾越节，你要过一个神为你立的新年的话，你要怎么样？要有行动的，而且这个行动是怎么样？ Now right now， 现在就要行动，要有决心。因为假如没有决心的话麻烦了，我们很容易妥协，我们很容易妥协。你知道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的时候呢，法老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就阻扰以色列人离开啊。他在出埃及记第十章第二十四节，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呢没问题，只是呢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换句话说，他要你留下一部分东西，叫你留下一部分东西。你知道我们常常在属灵的生命上失败或者软弱，就是常常被自我被世界怎么样留下一些东西啊，留下一些东西妥协了啊。感谢神，我们的摩西不得了，第十章第二十六节他铁铮铮的回答，他说怎么样，我们的出身也要带去，下面讲的很有意思，连一体也不留，连一体也不留。那跟妥协的事情没得好谈的，一定要坚定的，不能妥协的，不能留那一点点的。他说我连一体也不留啊。这是在出埃及里面给我们今天做基础的一个很好的提示，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一定要有决心，不妥协，也不留恋，也不为了以前。你知道最终之乐也是蛮值得怀念的哈，这世界上也给我们带来不少喜乐呀， 啊，那基督徒我们不能武断，对不对？啊，你这个世界上的确带给我们一些喜乐的事情嘛，对不对？啊，或者让我们一时满足的事情，我们不能否认，但是不要留念，啊，不要留念。你知道留念就出麻烦了。我们都记得罗德的妻子，就是因为留念在索多玛、俄摩拉的背后，他留下的东西，一回头呢，你们都知道的结果，变成一个炎柱。所以不要妥协，也不要留恋，正面的要即刻果断，就在今天，即刻果断就在今天。但愿我们今天还在过年的这个时候，让圣经上讲到的新年成为我们真正的新年，让神的拯救临到我们身上，他要来让我们的释放，让我们眼睛的看见，要让我们能够得自由。我们的决定就是要吃羔羊的肉，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愿意吃无酵饼，让我们跟罪隔绝，让我们能够吃苦菜，啊，能够定下意志，要我们能够因为这主的缘故，我们愿意攻克己身，叫身复活，而且决定就在今天。让我安静一下，在神的面前。若是你现在还没有下这个决心，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真的愿意把2012年真正成为我生命里面的新年，是一个愿意遵照神的话去遵行，愿意让他的生命在我里面活出来。让我们今年真的就是我们生命中间的真正的正月初一，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吃了羔羊的肉，我们和主的生命是不是真的连接在一起？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离开埃及，不再眷念？我们生命有改变吗？我们愿意今年有一个新的开始吗？愿神来帮助我们，他的圣灵来给成为我们力量。但是圣灵不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自己要下决心。让我们自己来下决心。那可不可以请诗琴来弹一首诗？我们